接着下一趴。
好，
来吧，大家好，我是平山。
好，大家好，我是老杨。
哎，我是平山。
哎、
又平山了，其实
平山
的节目都结束了，对吧？嗯，终南山，终南捷径。
嗯。
你不是想拉着我聊西安吗？
嗯，是对的，因为你这次漫长的消失在西安待了挺久的，嗯、是吧？
是，
最应该是最近几年在西安待的最久的一次了吧？
绝对是，
绝对是啊、哦！
嗯，
你上一次待这么久，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之前了吧？
很久很久之前了吧？
是是是、
嗯，肯定十年以上了。
对，而且特别是你身体稍微恢复好一些，因为我们也经常私下里聊嘛，然后看你也是。西安也跑了不少地方，
也不太多，但是走了走。
想说，哎，我对西安其实还蛮感兴趣的，
嗯、
几个方面，一个是西安毕竟是个古城嘛，而且是不是一般的古城，
嗯、
对吧？
跟南京差不多的古城。
这个我觉得，我从我的自己的概念里面来说，比南京要古，
是吧？我历史可差了，我不知道，你说。
而且南京的气氛呢，它一是比较偏江南。
嗯，
然后二是呢，因为战争啊，各种原因啊，使得他的那个氛围比较的阴冷。
嗯，这里头有没有这个暗示的成分、啊？
有，我觉得会有。
嗯、
其实我包括我很多朋友第一次去南京的时候，都跟我说：“哎呀，怎么去南京进城以后就感觉很阴？”这很多是暗示吧？
传说听多了、
对对对、
嗯，
传说听多了。
嗯、
对，那当然了，就是我是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概念里面，我觉得，嗯。南京更偏向于像一个南方的古都，它可能更小巧更秀气，然后西安的给我感觉它更气势磅礴更恢宏一些，嗯，或者说当年的那种华丽可能给我留下这个印象，而且我也没去过，说实话真的还没去过西安，所以还是比较感兴趣。嗯，再加上就是说，因为我太太是从京都来的嘛，然后京都也去过很多次，
嗯、
然后京都就是从建成开始就是在模仿长安嘛，嗯，所以我觉得就很好奇，说到底这个当时日本人学长安到底学的是个什么样子的，是不是真的现在的京都城区保留的那些感觉就是以前长安的感觉，其实是有这些疑虑了、疑问了、疑问了、对。然后还有就是因为看你最近也是在西安那段时间也是去了很多的寺庙嘛，
嗯，去了几个，
对，然后那个寺庙我也很感兴趣，因为跟我在京都看到的那些寺庙还是差别挺大的，我感觉。当然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日本人把中国的从中国把佛教带过去之后，可能也是自己做了一些改进，
本土化。
对，本土化。但是就是整体的那个氛围，就是那种对于佛教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理解啊，就是
态度。
嗯，对于佛教态度和它外表体现出来的那个样子，从建筑也好，包括可能信众对于这种佛教的信仰的那个感觉也好，就是都差别挺大的。
是吗？
嗯，我感觉是。
哦、
嗯，
天啊！
对，
我也就发了几张图片，你就看出这么多来了。
对，虽然我对佛教没什么太大的研究啊，对，但只是一个蛮有直觉上是有这个感觉。嗯
嗯。那建筑上肯定差得多，咱们去泉州是不是也去了一些什么祠堂寺庙的地方？
是是是，
那也差得挺多的，
也差挺多的，
跟日本
差挺多的。
嗯，
但可能泉州有一些，哎，多少能看到一点点影子那种
感觉。你说说那影子在哪里？
我记得有一个寺庙是有那个塔，是有个是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塔，我觉得那个塔跟有一些。也它好像也是木造结构的、感觉跟日本的有些塔不一样，但是有相似的地方在那个结构上，包括它的飞檐的那个感觉、
建筑上看，
对的，就是一些外观形式上我觉得还是有接近的地方、
不是有双塔的那个地方是吧？我没去过一个双塔不是木造的、
不是双塔那个
嗯
对，忘了就是什么寺庙了。
OK，
大
致理解了。
以及我觉得就是在泉州的那个市中心的那个老街，那个叫什么东街还是西街？那
是不是西街？
对对对，那一条 周边的一些有些保留下来的木质造的老房子，那个感觉还跟日本有些街道还真有一点点相似，那种层高那种感觉。
完了，我忘记了有老街，有木造房子的老街了。
有一点不多，但是呢，因为泉州又融了一些东南亚的色彩在里面，所以它又有它自己的特色。
对，骑楼的那种的。那你刚才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这个在城市的这个面貌，古都面貌上，
是是是、
还有这种寺庙的这种面貌上哈，哎。这两个你问对人了，
来，
我都可以很负责的回答你啊、很负责的，
很负责，
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妙，太妙了，这是留白，这是还给我让我自己思考的，我懂，
不是，我能跟你分享的呢，其实是这个唐长安啊，衰败太久了，
这倒是年代太久
了，太久了，你想唐代是什么时候了？是公元700-800吗？我查一下，
查一下，
公元618到公元907，这个断代应该还包括中间的一些，包括什么武则天呀、包括中间可能乱过一阵子，是吧？后唐之类的啊、就怎么说呢，公元907，反正这唐我都不知道，一般所说的晚唐是不是就是公元907附近的这个时间了啊，看历史的话可能有点复杂，但是我只能说真的就是真的已经离我们太远了，1000多年了，我负责任的，我觉得我能负责任的说，就是其实看不到了
啊，
你能看到一点清代的
啊，
你就烧了高香了，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懂了，大概理解，
那1000年能留下什么？
是也是，
没有了，除了埋在地底下的，你在市面上想看到的都是不是特别旧的了，就是断断续续还能侥幸在最后的这个时代更迭里延续下来的那些东西了，一些寺庙啊什么的哈，城墙城楼之类的东西，碑林啊这样的东西，
碑林是什么年代的？
碑林可就据说可就非常早了，
但现存的呢？
碑林有两个额，那个门头。那个石的有专有名词的我忘记叫什么，那个真的非常早，不好意思不记得了，反正就比唐早早挺多的，
比唐还早、
比唐早挺多的，因为它是孔庙，就可能
孔庙
就尊孔之后，没多少年吧，我也不知道啊，这不负责任了啊，反正就比唐早很多，那边开始有尊孔啊的遗迹了，比较官方还是比较有等级相对高的建筑了，是石雕的门梁的那些东西，反正就是挺早的。别的我实在是我觉得看不到太多了，我真的不知道就是大家去西安干嘛，我真的不知道，我只能说西安的营销做得真好，那你说没有一个古的这个相对古的这个城墙吗？那是有的，好像是明城墙还是什么城墙啊？那城墙
那跟南京一样啊，南京也是明城墙，
不是明就是清，反正城墙是有的。那个旧城中心的钟楼是有的，鼓楼是有的。大概这样子。剩下你说，我咋不觉得有特别老的东西了？那些都是后，就是这个大家自己查吧，好像都有移动重建这些事情的，在历史上。而且唐代有几个京呢？东京西京的、还有京城在河南吗？我怎么说好呢，我一点点有概念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之前说过我觉得这个古都早都没了，
对，我们好像之前有一期说过古都这件事儿，
然后我这个古都当时候这个这个长安啊最盛的时候不是多少坊吗？120几个坊还是多少个坊？这个也有资料，没查，忘记了，查过忘记了。 我家现在住的位置跟当时就有坊这个管理制度的时候的两个市场很近，它有一个西市吧，
嗯，
啊，现在叫大唐西市，其实那几乎只有遗址了吧，
嗯，
只有一点点遗址，你能看到点地上的桩啊，就是打桩啊，一些那个地基上的那种意义上在地层上的遗址的东西，
嗯，
别的是什么都没有了。
哦，
就是那是唐代一度可能很兴盛的，在商业上很重要的一个据点，因为它的管理方式，它很早晚上就各回各房，就安息了，对吧？
嗯、安息了
。对，这那个叫什么制来着？暮鼓晨钟的，就是管理其实非常严格的，
嗯、
它是一个都城管理、
嗯，
其实是一种集权都城管理。大家有兴趣可以查查所谓的盛唐时候的一种坊、
嗯、
这种制度啊。
嗯。
我家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如果放在以前的话，不是很偏的。
哦，
但是当年，啊，我72年的，反正我年少的时候，这个大学能选在这儿，
嗯，
能这么大个规模啊，选在这儿，就是因为这地方荒
啊，
这地方已经没东西了。
嗯嗯
嗯，理解吧？
理解。
那个大唐西市旁边，
嗯，
就是原来的军用机场。
天哪，
就是美国人捐给就是帮国军造的军用机场、哦、后来的西安的航空公司就在这个机场这儿，
嗯，
就变成航空公司家属院了，它离我们学校很近，然后我从小就跟航空公司小孩一起玩、
嗯、
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西市旁边是机场、啊、你就知道那个地方有多荒了、
嗯、
什么机场离市区能近吗？你觉得呢？就
是
后来西安城已经龟缩的，就是城古城墙里头差不多那么大点的地方，往外不太多的地方了，你理解吧？原来是非常大的，到所谓那个什么大唐芙蓉园啊，大家如果了解的话，那个也是新开发的这种旅游向的地方，它非常难。
嗯，
就是仿从古城墙外一直往南排，排的很难呢。
嗯。
我小时候那别说那么难的地方了，就我家住那个位置离城墙不算很远，就已经往外看就是农田了。
嗯，
那以前都是坊。
最兴盛的时候你说这么大范围是什么时候？
唐朝啊，
就是在唐朝，
就是大家最兴盛的就是长安什么什么多少坊的那个年代、
嗯、
就是他最兴盛，
那反而是他在最兴盛的时候之后就慢慢就收缩了，
就龟缩了嘛，这个随着这个政治制度变化，然后动荡，然后这个掌权者有新的想法，他自己也会拆一些东西，盖在别的地方盖一些新的东西，都有的。
哦，这样的，
嗯，
竟然了，我一直以为就原来西安城就是在那个城墙范围内，
不是，那城墙是城墙、
嗯，
城墙外是所有的房，那是真正这个。全世界人民居住的地方，有条件的居住的，外来的僧人啊、商人啊，他所谓的达官显贵啊，对吧？他住在房里，
那城墙内是就是皇居吗？
应该是皇家的吧。然后皇家好像在城墙更南的地方还有别的宫啊之类的东西，更北的地方，
那我明白了。那其实城墙里就相当于是故宫那个。紫禁城是吧？那算城墙里面，
我得查查，可能是类似对应的关系，反正有时代演变的，对，但现在看不出来了。
你这么描述，我大概可以想象西安的那个感觉，就是可能跟要说追溯那个盛唐的话，那可能就真的是连影子都看不到了，
只有新造的。
可能我们这边的所谓的古都。都差不多是这个感觉，我觉得南京也差不了多少，也是这个感觉。可能比如说杭州也算古都嘛，那杭州我觉得也差不多。那好在它是因为有一个自然的遗产在那儿。
我觉得是这样啊，南京和杭州好就好在呢，可能清末民国留下的东西多一些
啊，
对
对对对对，是
像西安的清末民国就没有被过多的重视了，所以就这样吧。我去了一个喇嘛庙，那个喇嘛庙呢是清代的皇帝，我忘了是乾隆还是谁，为了维护跟西域的这个宗教统治者的关系， 这个宗教统治者要进京朝拜，或者有的时候皇帝要去西域，他中间要有一个休息站，要有行宫，并且建立这个宗教据点。
嗯，
就是这个寺庙其实是很强烈的政治意图在存在的。
嗯，
我觉得可能不少还能存活的寺庙在历史上都多少扮演了这个角色。
嗯，
他稳定这个中央和不同宗教不同地域的这个关系的。嗯，就是说的直白点，是一种统战的统战的场所或者工具啊。
对，
要试的领会一下。
这个统战一说，大家就知道了。
嗯，所以我不觉得，我不隔了一千年了，亲爱的，
嗯，
早没有了。
嗯
嗯，我不觉得现在的就是敢说自己是西安人的人，就是遗留了多少的这个。古都文化，
嗯
嗯，这个唐韵唐风，我不敢说，嗯，住在老城根底下的人，可能相对是有些老文化的那种态度底子之类的东西，知道的掌故可能多一些。但是整体上，它已经是个现在意义的，就是一个省会城市。但你说它没有风格吗？它肯定跟没有城墙，没有。那个地域文化的城市还是有些区别的，
区别的。
但你要是去追唐风，我就不知道了。
嗯，
我觉得都是就是 cosplay 级的唐风。
对对对，这个经常看到有 cosplay 的去那边拍照。
我的妈呀！我坐个车从这个城里过这个钟楼那个地区，那灯光新修的灯光把钟楼打得很漂亮，那一圈全是小姐姐穿好了，对吧？哎呀，个个都是唐皇朝的这个妃子公主们的那种感觉，搁那拍照呢。
哎呀，天哪，可以想象那盛景，
那盛景那简直是
飞天了都，
飞天了。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也不懂，就是我感觉是被这西安被笼罩在一个巨大的这种唐朝
盛
世想
象，
哎，这种叙事想象下面了。真的要追啊，就得功课就多了，就得多读书了，因为你看东西不太容易了。
嗯，
都是遗址公园，遗址公园是吗？只剩夯土了，好吗？那才叫遗址。
我懂，我懂。南京也有很多，
夯土公园，
什么明故宫，哎，就是以前北京故宫那原来是在南京的，一模一样，到建过去的。然后那就是一个放风筝的公园，啥都没有，空地。
夯土公园，
夯土公园。
对，
然后有个不知道什么年代新建的一个门，然后里面啥都没有。号称明故宫，然后那边有一站就叫明故宫，然后进去一看是个破夯土公园。
像小雁塔，哎，小雁塔，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好多东西都不记得，是不是有一些是皇家寺庙还是怎样哈？现在小雁塔离我家很近，小雁塔这个不是大雁塔了。小雁塔没有大雁塔那么火爆了，没有唐三藏嘛，
唐三藏，
但也相对火爆。
嗯。
但用我妈的话说，那以前都是居民房围着，就是那砖土平房围着那个寺庙。他以前还有朋友就住那儿。
那现在是什么景色？
现在都拆迁完了，然后就是
搞成那种新中式。
没，他保留了旧的这个寺庙建筑嘛，然后把它公园化，把它扩大。就是能拆的拆。
明白。
肯定是有所扩建的。大概就是这样。你说去寺庙有没有意思呢？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它毕竟还是另一个氛围吧。对吧，它还是笼罩在另一个文化氛围下面的。
而且我看你发照片，你去那会儿好像寺庙人也不是特别多嘛。
大冬天的还飘雪，是不太多。
我想因为那段时间应该还算是春节期间吗？那时候哦，这不对，那是春节之前你就开始去了，应该。反正感觉人不多，那气氛还可以，
还可以。但你想求在那边求到什么佛的真知吗？我觉得也不是。咱们现在的佛这个寺庙寺院，大体上你作为一个游客，只是看看样子，烧烧香。就是这样的。真正要看东西呢，那就是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南京啊，反正西安就是墓多嘛，
墓多，
就坟头多嘛，
是，
嗯，
南京坟也不少，
对，
嗯、
所以就是这个开出来是有可观，
嗯
嗯，但我个人啊，我个人，
嗯，
不是很爱看随葬品，对。所以那些随葬的礼器啊、青铜器啊，对吧？
嗯、
玉啊那些方面的玉是被窦文涛弄的，我现在有点兴趣了。
哎呦！
但是就是礼器随葬这种，就是体现当时所谓的这种各个门类技艺加工最高水平和审美的一些东西，
嗯、
我不是太爱看、
嗯，
我还是爱看字和画多些。
嗯。
然后你就说。看个兵马俑，对吧？
嗯
嗯，都是随葬，随葬
都是随葬品。对，
我个人也不是很想看，我就不知道大家去看啥去。
嗯、
说实在的，
嗯嗯嗯，
就是一个封建王朝的这个他的极盛跟你有啥关系、
嗯？
我反正轻易不敢自称自己是西安人，因为倒八辈儿估计也倒不到西安去，我只是碰巧生活在那里了。就是大唐盛世，所谓大唐盛世，它是一个，它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觉得是要先理解一下它盛在哪儿了，是吧？
嗯，
大家去了解了解这个时代盛，对那个时代的哪些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的人聚合在了一起，是不
是？
是。
啊，我觉得这就跟我们一直的从小的那个历史课教育有关系，都是讲一点那个皮毛。是吧？讲点概括，
什么断代、政治、战争史，基本就是
对的。
嗯，
就是你
政治国别史什么，
所谓大唐盛世这东西，你没概念
啊。对啊，
嗯，这反而就是因为没概念，所以大家都会对它一个想象。
嗯，你不能把它说是美化成一个 paradise， 就是一个、
嗯、
人间天堂啊，
人间天堂。
这个 international 大 party 了。
嗯。
我觉得大家可能想错了，像这个最兴盛的就是唐这个长安城外啊，100多个坊，大家都住在这个其实像小区一样的存在啊。它其实是一种严格的管理，某种意义上，人家这个有史学家或者就研究历史的人说，它是其实就是为一个封建的集权统治，
嗯，
的一种管理方式，
嗯
嗯。他可能确实在那个年代也是相对有效的，大家也安全，这也是好的。但是你说有多自由，哎呀，这没多自由。
是坊是不是当时一个最小的一个叫什么？
还不是最小，那坊里面还有不同的户嘛？
还有户，对，
嗯，
哎，那有点像日本那种厅是吧？什么什么厅？
是吗？
一小块区域、
哎，
对
对对，应该是这样。但是是有独立的墙的，然后有独立的门的。
哦，
到点就出不去了。
没有，那可能还没有。还有点不一样、
嗯、然后有一段时间这个所谓的坊也是禁绝商业的，所以商业只能到这个西市东市这两个大的交易市场，
嗯，
平常也不许下交易、
嗯
娱乐也不许下娱乐、
嗯、
对吧，
晚点我去查查看，
嗯，
好像南京也是，
嗯，什么年代，
对，就不什么年代我不记得了，因为南京也有些地方就叫什么什么坊、
嗯、
什么什么坊，
嗯，
而且也在夫子庙那附近好像也是有西式东式这些，
嗯
嗯，
这就是古代就中国的这个封建管理制度的一个方式，它叫宵禁制度，
对，宵禁制度
到点你就回家待着去、
嗯、
你不能出门了，
是，
嗯，
哎，你记得我们上次去福州它那个市中心那个老街也叫什么坊，
三坊七巷，
哎，三坊七巷，
嗯
嗯，
对，
它其实也是有墙的嘛，那个一小块，就不知道这个制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传播到全国各地去了。
嗯，可能有些沿袭，因为可能就是在那个科技水平下，这种管理方式是最有效的，成本最低、最有效的，大家都安全的一个方式。
对，到那个点完，大家都回家了，看在外面溜达的那墙上爬的都是贼，是吧？
对的，有打金的嘛。我是觉得对大唐的想象可能过多了，
嗯，
把它你看描写的如此之繁华，
是，
嗯，
以及我们有很多影视作品，
对，
也会误导大家。
现在还有动画片，叫什么《长安三万里》还是什么东西的，嗯，今年春节晚会里面有一段说是在西安嘛，那里面都是那种 就是这个动画片的虚拟形象在里面。
哦，
嗯，
没看，所以不知道。
嗯，我也没太看懂，其实。
好吧。哎，那西安就是说，你刚才说就是在外面市面上，其实也已经看不到太多这个影子了嘛。博物馆啊、美术馆之类的，你有去吗？
去过、
啊，有还有什么好东西留下来？
西安的博物馆陕博去过，
怎么样？
那就是石雕，
石雕，
嗯，
哦、
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青铜，反正金属器、玉，嗯，这类东西，还有那个
大部分是随葬品吗？
还有一些是不是随葬了？是建筑或者属于礼器一部分的那种东西，
哦、
它不一定是随葬了，
嗯。
这样的东西吧，
嗯，
反正书画是没啥东西的，
是吗？
嗯，
哦，
嗯，书画我跟你说，
嗯，
才是真正随着活人走的东西，
嗯，
所以就都流走了呀，
嗯，
肯定，你就想想，这世代一更迭，人就走了，这个、
嗯、
这个盛世就没有了，这就肯定就颓了，
嗯，
你说这个长安，我都不知道颓了多少年，宋代就都城就不在这里嘛，
就跑那个杭州去了。先是去了那边嘛，北宋嘛，
先是在河南吧，
河南，
嗯，然后去杭州了，
对，汴京嘛、
嗯。那你说，按道理好像，哎，但我也没有，这什么开封、洛阳我都没去，
嗯，
我不知道那还有没有画了，我只能保守的猜测，没有多少画了，
嗯
嗯,
嗯，估计是到了、哦、都到了那个。明清的时候到江南这些富庶人家家里面，
对，这东西太好流转了，就最后就跟着权力和钱走了呀。
那个寺庙里还有什么就是类似石雕啊或者木雕之类的吗？
据我观察有啊，但不多
不多。
嗯，我感觉很多也是相对晚的时候重修的、
嗯、
修复的一些东西。如果是一个大唐，是一个了不起的国际都市啊，嗯，应该是另一幅风景、
嗯、
但我不觉得现在生活在西安的人有什么大唐遗风，
嗯，
我觉得都是落寞了很久之后，因为西安变成了省会城市，从周边又聚集进来的人，就是这样的人、
嗯、
而且对我来说西安是两个世界、
哦、
某种意义上两个世界，就西安它是一个，我说典型的，我觉得是某种意义典型的这个省会城市，它两个世界，就是体制内世界和体制外世界、
哦、
嗯，
对，这个之前我们讲省会城市说过、
嗯、
对，
体制内世界是个相对人员来源复杂多元的一个世界、
哎、
体制外世界是个相对单一的世界、
嗯、
它就是以西北人为主的一个，可能还有河南和四川和其他地区的人为、
嗯、
构成的这么一个打工群体的一个世界，一个服务业打工等等一个群体的世界，在体制内、
嗯、
体制外，然后做生意的人、
嗯、
体制内的就是通过不同的这个渠道，通过考试，不通过这个求学，然后晋升进入体制的那个、
嗯、
那个就是其实是构成相对多元的一个世界。
是，
嗯，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之前在那个省会城市那期也聊过，我觉得这点南京和那个西安也很像，
嗯，
就是也是一个就是体制内和体制外还挺明确的两极的世界。
嗯，你也感受得到。
对，
是，
就是很多很像，比如说都有很多那种院校。
嗯，
院校其实也是一个外来群体大多数对吧，然后还有军队对吧、
嗯、
驻扎的军队，那也是就是各种各地来的人，
嗯，
然后还有啥，还有研究所、
嗯、
是吧，这也是个
研究所，
也是个群体，
对，
都特别像，还有工业的，比如说航空航天是吧，
嗯
嗯，南京有个航空航天大学，
嗯，
他也有做航空航天这块研究的，所以可能是。是不是现在西安更多的那个标签上给人感觉会是一个省会城市，要胜过一个古都呢？
不是，标签对我来说标签是了、
嗯、
当然是，但是对他现在是打造的形象不是，
嗯、打造形象不是，嗯，
他输出的是一个古都形象嘛，嗯，但其实不是的，对我来说完全不是、
嗯、
所以如果有人去玩问我去哪玩，我当然说不出来了，我就不玩
那你这次自己玩之后也还是觉得没有什么可玩的是吗？
我不推荐
不推荐啊、
嗯！我不做推荐、
嗯，
我怎么推荐、啊？
哎，
我只能自己琢磨，我作为一个在当地生活过的人，我自己琢磨琢磨这个味儿还行。要么就是谁真的跟又有闲又有空，我也在，那我陪着瞎溜达溜达溜达聊聊还行。
是，那就这么定了。好，就找个时间就是溜达溜达。
社会城市，我跟你说，社会城市一堵墙就是一个世界，我简直，一个单位就一个世界。
对对对，
所以就是因为他，我还说，因为他就是萧条了很久啊，在可能民国抗战啊一对相对的时间，他也重要过，对吧？不然他作为一个大后方，可能有战略意义。
嗯，
有，我还看到一个重要的这个纺织厂在那边设厂，也是因为时代的原因吧。本来是好像是武汉那边的厂，然后在这样地方在这里设厂那里设厂，然后选择到西安设厂。
嗯，
由于铁路通了，由于跟煤矿近，能源方便等等这样那样的原因啊，然后离日本远，不容易被炸着之类的，这各种原因才投资在那边做厂。
嗯，
后来整体就是它不是政治中心了，但是它的地缘位置的这种偏，和一些能源上的优势，有没有其他优势我忘记了，就是使得它还有一些工业基础还是什么的，之类的。说白了，它真正的再次的某种意义上的复兴啊，还是解放后它的这个意义吧，就是它作为一个中西部的一个战略要地，
战略要地，还是离那个海岸线远。
我跟你说，所有就是大家某种意义上也不要太崇拜这个历史上或者现在重要的城市。我这话我自己都糊涂了，要讲着讲着，就它其实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重要。它到底文化上有多重要，你先自己去查一查，了解了解。就这个意思。我有个大感觉，就是你政治经济学不懂，你很多很多所谓的重要你是不懂的，你只是看个浮皮潦草，就看一个大面的那个感觉。其实所有就是看起来梦幻繁华的东西背后都是人，都是诉求，
这个是
交换利益博弈构成的。就是这样。
对，
我说的不好听点，我就觉得就一道墙就是一个世界，墙里面，哎呦，我这么说好像有点歧视性，但我觉得啊，就是整个西安，你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城市的话，我不觉得这个地方文化水平高，文明水平高，我不觉得。因为它是一个，它是一个政策倾斜形成的城市。
这个方言毁的有点多。
陕西话也不能说增车。就这个城市不重文化，其实说白了让我看来不重文化，但我不觉得中国的其他城市就多么重文化了。但是因为它贩卖的它推广贩卖的是一个古都形象，有了不起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对的。
Demo 呢，它其实是一个，我就说二元的世界。然后是一个政策倾斜性的城市，是一个战略性的城市。它不重文化，它街面上就是就像你说的像南京一样，它那些很重的那些机构，它不是搞文化的机构好吗？
对的。
所以你只能靠你在西安这种地方，我说白一点，你只能看到有本事的人和来讨饭吃的人。没有贬义啊，就是这两种人。但官员算不算有本事的我不知道。
我刚想问，有本事的人包含哪些？
就是我说的再直白点，有本事的就是我们不把会搞关系的那种人说成有本事的啊，就是在专业领域上业务上厉害的人。他才能进相应的机构工作，就大概这样，他才能进体制内工作，对吧？大概是这样的。然后剩下的就像我们这样的打工仔。
打工仔。
西安那个地方，就所谓长安这个地方，1000年以前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个气早都散的魂都没有了，我觉得对我来说啊。 然后你再说这种人员构成，
嗯，
对吧？
对的，
一边是比较杂的，为了这个，为了服务这个，这个结构性需求融合在一起的这些人，和为了生存进入这个城市的人，他们大部分都很难跟文化产生太多的这个关系，你知道吗？嗯。这种这个穷乡僻壤进来打工的，你就不要谈什么盛唐了，
对
吧？
对对对 对, 对。
你外地考学考到这边机关里的，也、
嗯、
不是机关了，就是各种事业单位啊，或者研究所啊，或者是重要的工厂企业的，那也不要谈了，
嗯、
对吧
对？
那更跟什么盛唐毫无关系嘛，
无关系，
对吧？
对的。
大概就这个样子。
嗯、理解，非常、
嗯、
说的非常明白，
嗯，
就是一个城市文化是跟人有关，
对，
你这个人跟那盛唐文化就八竿子打不着，是吧？
对，
你这怎么来的盛唐文化的延续？
对啊，
嗯，早就没了，
对，
嗯，
就我这样的啊，盛什么唐？
盛什么唐？
对，大概就是这样，嗯。
嗯
有没有一些古迹呢？有啊，有没有东西呢？有，那就是这样子。嗯，就是看你想看啥。我是不知道大家想看啥，我往红晃拐了啊。
嗯
嗯，
来，
放一首音乐。
啊、好呀。
叮叮叮叮叮叮叮。
什么玩意儿？
哎，
我先插句，我先问
您，您插。
我们说完了这个，我们说完了这个盛唐文化，是吧？
嗯，
那我想问问咱这个西安名吃这个饮食文化怎么样？
那我们就得要从提尔曼斯讲起来
了。哎、就差的有点远了、
嗯，
就要差一集出来了。
要差一集了，差一集提尔曼斯啊、
嗯！
提尔曼斯这个人也是说话不算数，
嗯、
我跟你说。
哎呦，他是说了啥？
提尔曼斯对吧？嗯，沃夫冈是吧？
是沃夫冈提尔曼斯。
沃夫冈提尔曼斯，哎，德国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啊，当代的摄影艺术家哈。
是。
我记得前二年他在 Instagram 还是甚至在媒体上也报道，他就说他不要再做艺术家了、
嗯、哎呦，那他想干嘛、
嗯、
开名吃，开西安名吃，
西安名吃啊，
下面圈，
我都期待了。你第二年他的活动，就是你，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了解吗？
不了解、啊、
嗯，他在这个政治和这个平权方面的这个事业性或者冲动更强烈一些。
这么说好像是有看到一些新闻。
哎，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我记着他说他不太想继续做艺术家了，他想那什么了，他想，他
是社会活动家，
特别精确，
这样子，
就是这意思。嗯。所以我就很好奇，怎么卓纳又在香港做他的展览了、啊？这家伙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嗯，
嗯，大概就是这样。
可能是筹集资金吧。
那、啊、好，年轻人太懂了，没有不花钱的政治事业
是
吧？
必须的。
嗯，所以还是最好一边当好艺术家，一边搞这个政治活动家这个身份。嗯，好好瞎说的，瞎说的。
嗯
嗯。那就今天早上、啊、杨老师呢发了个短片、
哎、
是这个泰特嗯拍的提尔曼斯的一个小纪录片，他当时是第一次要在泰特做一个比较大的展览，
应该是2017年大概是
嗯有点日子了，
对，
老哥当时身上穿了个 T 恤、
哎、
T 恤上写着什么西安
名吃，
西安名吃，
哎，西安名吃，应该是那个我们在纽约时候也看到有好多连锁店的那家。
哎，
嗯、
我就想说，我说这他这是在纽约买的吧？
估计是。
他是不是在纽约吃到了这个纽约版的西安名吃，被震撼了？他买了个文化衫穿上了。
文化衫。
扁面面吃傻了，
对，扁面面吃傻了，
扁面面把德国人吃傻了。我靠，
怎
么还
这么牛？这么好吃的东西，世界上还有？
就是世界上还有比肘子还要吃的。
哎呦，
天呀，太逗了。
嗯，
对，我觉得爱艺术的人去完纽约很难逃得过这西安名吃，就是你不吃你也知道是吧？他就在摩马对面，摩马对面。哎呦，我的天！这不知道谁开的店，太会了，
太会了。对，每天那么多游客，
对的，
看完你就
乌泱乌泱的，
就会想，哎，是不是吃一下，
尝尝？嗯， 哎呀，真是让我说了那么多大实话，就做人不能太坦白，对吧？不能像洪晃一样，不是不能像洪晃一样，其实应该向洪晃学习。但洪晃呢，毕竟是老外交家了，还是尺度还掌握的挺好的，这点我需要学习。然后就说西安，就是吃，我觉得就是还是吃还是可以吃一吃的，
哎，
嗯
嗯，
对不对？
哎。
我们在上海找到了一家我觉得也不输西安的这个陕西风味，
哎，这家也非常厉害，对，是我们的六大同学推荐的，是吧？
哎，
非常厉害，
结果成为我们的什么定番餐厅了，已经，
哎，对，
都不是隔三差五了，有时候一度天天都去，
对对对，
嗯，
快成食堂了，
快成食堂了，
嗯，吃不腻，
对，
真好吃。
这个饮食啊，还是这个三秦大地啊，在西安有些汇总啊，然后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像潮汕啊，它改革开放以后也有一些变化。
嗯，
反正就是小吃类的东西是可以吃的。
嗯，
你要吃什么大菜，完全不要去西安吃。
嗯，
但是当地的这种西北地域的各种小吃、各种面点、面食这些东西，还有这种有民族特色的，可以试试。
非常好。我们现在平时经常去的这家这个陕西菜小饭店，就是去了以后一下子就拔高了我对这个西安碳水化合物的这个
期待吗？
期待，对，因为我其实原先是个对面食就还好，哎，没有特别喜欢吃，就是吃也能吃的这种，但是吃了这家以后我觉得是反正是我吃过的所谓的这种无论是兰州面啊、河北面啊，还是什么，还是西安面啊，我觉得是吃过最好吃的一家。对，就明显不一样。
广东面，
广东面还是不
对。所以你说干嘛去？就是我真的不知道大家去西安干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吃吃，然后不要带着太多的目的心。如果你也不了解这地方的话，什么庙啊啥的随便逛逛，可以。西安现在城市变化其实挺大的。我不是说它好或者不好，就是它变化大，那个行政的中心也转移了，然后因为旅游的发展，有些以前不热闹的地方越发的热闹。然后以前热闹的地方
就越发冷清了。
本来这个城墙里面就像我们熟悉的这种中国的这个城市变化一样，解放后就是新政嘛，然后这个机关啊单位啊
都搬出去了。
我打你怎么可能呢，就占领最好的位置啊。
哦，你说城里面是吧？
哎，城里面原来他就他就都在城里嘛，都在城墙里。然后这几年他以一个这个不是保育吧，就是保留和这个发展这个历史文化这个重要片区的这个方针下面，把机关都从城里城墙里西安城墙里迁出了，迁到北边的一个什么行政中心去了。然后其实以前城里是最活跃的地方，商业最活跃的地方，因为这个机关都在里面，有消费能力的人都在里面，要我估计要跑关系要交际的也都到里面去。现在里面就慌了。
那现在里面是什么呢？都是景点。
因为单位没有了，然后旧家属院还在，旧家属院也是颓败，然后有些地方在扩建，像碑林在城墙里面，它就在大规模的扩建，然后有些，对，就是就看吧，就看它能弄出什么来，现在还看不太出来，只是看出荒了。本来这个城墙内以钟楼为中心，这四条大街，东西南北大街，就是各有各的功能和商业的偏重。现在就是相对都是比较萧条。就是这种状况。然后
那城墙里面有一些文化设施吗？
有些什么
美术馆什么的？还是说像很多省会城市上都盖在了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搞了一个文化区？
因为美术馆盖得早，它以前是在鸟不拉屎的地方，但现在因为城市规模扩得很厉害，它就不算了。
哦，是吧？
我以前修在二环嘛，就感觉相对远，现在就不觉得远了。
这样子。
然后就是大量的医院。
哦，
嗯，所以我看病是基于城里看的，
哦、这样子，
嗯，
这蛮有趣的
啊。剩下可能还有一些文化奢侈，和一些旅游相关的，因为钟楼鼓楼在那儿啦，然后回民街在那儿啦，吃吃喝喝啦什么的。
那现在新的商业热点的地区，就是都是靠外面，然后都是新建了，是吧？
嗯，新建的，什么大唐不夜城了，曲江，就是靠南，靠以前这个所谓长安100多个坊最南端的那个地方。那里沿曲江，就是那个区域，原来好像是学子。它里面那原来有个园子吧，庭园，带水，带庭园，反正是个园子。这叫啥名字我忘记了，好像学子考完了庆贺，就搁那儿庆贺。考完，每年考完了试
庆功。
大家不知道是放榜还是没放榜啊，反正有这么个功能。这个园子还有其他什么功能我就不知道，但现在肯定是重建的，应该就之前也只剩夯土了吧。
好吧，夯土。
对，
哎呦，
就大概是这样。所以现在南城边是相对热闹的地方吧。
那像类似上海南京路这样的地方，
以前在城里，
现在也不在城里了。
以前是城里是一块，然后有一个叫小寨的地方是比较重要的一块，现在城里就不存在了，小寨依然是很热闹，因为那边院校多，年轻人特别多。然后就是南边，大雁塔那边，就顺着小寨再往南的地方，
就还是旅游的人多的地方就热闹一些啊。
对，年轻人多的地方和旅游的地方就是热闹的地方。
明白。
剩下该凉快的地方
就
特别的凉快，像我家附近那凉快极了，我跟你说啊，
那挺好啊，没有
还行，但是我就不懂了。吐槽吐个没完了。这个院校啊，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以前院校不是这种。他可以把他的外墙的一些物业租给小商铺嘛？
是是是。
所以你住在附近还相对方便，又有各种各样的小商铺，对吧？
对。
现在好了，哎呀，就打造什么区块了，对吧？科技区块、大学区块，对吧？一打造好嘛，啥也没了，只剩墙了，
就直接封掉了，是吧？
直接拆了，就是墙了。
上海不是有阵子也是吗？就是把那个学校院校的那个。外面那些全拆了，不给做三产。
对，不给做三产了。而且在我家这个位置，我又看到是另一个景象，让我觉得这特别功利的一个景象。
怎么说是功利？
这个功利的景象就跟高考有关系，那这个我们就不谈了先。
你是去考学校吗？
不是，就是因为这个中学太好，然后它不断的扩规模，然后，就是上课的时候这条街是没人的，那放学那就堆满了这个来接学生的这个车子啊，家长啊，就巨热闹无比，然后校区扩的也特别大，对吧？我倒是可以去。咱们是不是拐红晃？我就是听红晃的。
放首歌吗？
哎呀，我不知道放啥好了，突然放首歌，咱这期又结束了，是吧？
对，正好啊。对啊，现在一个小时了，
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今天还聊得下去聊不下去了。那给你播首怪的吧，我觉得就是这东西呢有一点让我想起现在的西安啊、这是哔哩哔哩上的一个 video。
悟空，你看前面是什么去处？
快找300个吹鱼的来，我要听大合奏。
民族电音，有点大唐。
你为什么要带人来抓我呢？
王后要你的皮。 你是什么东西，敢来管你孙爷爷？
蹦迪。喜欢吗？
牛逼！
这首送给龙花。
好。